好，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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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个，第28页最后一行啊，28页最后一行。我们这次讲的是戒圣品哈，那当然我们之前也大约都知道，这个整个华聚经它是一品一品，但这中间彼此的因果关系应该还是都隐藏在这里面。那在了解佛法当中啊，有些东西啊，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下，就是怎么样，佛法，这个在过去我们都有提到。什么法跟什么的关系？其实佛法、世间法、出世间法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那因缘所生，同时任何一个法的存在都是具有多重因缘的。那具有多重因缘，任何一个法的升起要带很多缘。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法背后跟其他法的联动关系，你都可以感觉得到。你注意看。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反复在讲的，这个《阿含经》里面讲的法法相因、法法相依的道理啊，这个法跟法的关联性。那为什么要谈这个的意义在哪里？在我们初学来讲啊，很多的道品不容易同时具足，因此在修学上来讲会比较辛苦，思量不够，好。那有些人他能力强，他的资粮够，所以他容易用他既有的条件去学习新的，得到另外一个新的知识，也是佛法，也是修行的功德力，也是好。所以修行是一条长远的漫长的修学啊，这里面牵扯到你的观念恰不恰当，你的力道深不深刻，再过来你如不如法啊。所以有时候修行来讲啊，看似容易啊，但那真的有点像啊，倒吃甘蔗，限制加进。所以修行还有一定要有那种死功夫，耐力，要一点耐力。为什么？我们前面讲到，从无常品一路到教学品啊，笃信品，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脉络。你等看到后头，你要看到彼此之间相互交互交错的脉络。为什么？法跟法当中，你可以看到中间内涵的连结性。包括你为什么要修定，这个我们常谈的。为什么我们的修定不容易成就？不死心啊，就是不死心啊，对世间依然期待。我们上次讲这个课的时候是2月8号。2月8号是过年后。
过年后。
农历初七。初七我蛮用功，初七就上课。这个例子我已经在其他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但在这里我依然跟大家提。就是有一位法师啊，本来新竹金刚寺啊，过完年啊转为南众，但李众另有一个道场，他们在用功啊，就变成一个南众道场，一个女众道场。那因为如果要再盖庙，不要了啦，能就近凑合凑合，分清楚就好啦，省得麻烦啊，景气不好，何况用不了那么多，所以也不错。 都是一个修道的好地方。那有一位难得的法师啊，也想过来啊，他是非常用功的。先到道场里面先修禅，很用功。那想说过完年大家集合开个会议，正式成立南众僧团。结果我们就召开信徒大会，啊，信徒大会召开了，也把这位比丘纳进来了，加入僧团，正打算把他报给县政府，人已经往生了。连报都还没来不及报，就顺便拿下来，就这样。好，这个过程，我们的医师也知道，因为这个反应之快啊，这个变化之快啊，让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因为这位虽然跟我的缘。也是过去我在一个地方上课，他有上课。那他是一个非常难得，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懂得应对进退，人的思绪相当成熟的人，很用功的人，实际很用心的人，怎么看都是一个未来修行的一个法相，总是有一种期待。就是过年呢，还在彼此谈话，可是就没回来了，就这样走。这个速度的变化，你会觉得你会有一种，因为明明就在你眼前嘛，是不是？就是一个才跟你讲完话的人啊，那没想到那一次是最后一次面。这给每个跟他接近的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啊。那如果连我们都很大冲击，那当事人呢？当事人的冲击又是如何？他是不是准备好了？这我不知道。因为我发觉人的因缘有时候很难掉。我想尽办法，因为刚好我因为他知道病之后，我想应该还不会那么快，可是这个想法都不可靠。但我想说过几天，因为我有事不能抽身，我有课不能抽身，我想过几天嘛，有死那么快吗？我还是没想到死那么快，几天，连几天都来不及，我想要亲自去都不容易，一下就走，那变化很快，你会发觉好像有一个顽皮鬼，你想提前，你想要去跟他做一个安排，他就提早反应，就照好你就来不及。这个看个人的因缘咯。那当然后来很多法师，很多他的同参道友也都极力的为他助念啊。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么刺激。所以我最近常问，如果你突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需要多长的时间调整你的想法？几天？因为这次的事情前后发生了20天了，你能不能在20天里面调整好，准备接纳生死？这就是功夫。这装不来，你平常可以装得很庄严啊，碰到死你怎么装？是不是？碰到一个跟我无关痛痒的，我可以很大方舍下，跟我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我怎么装得下来？所以你会觉得啊，真的，我们经常讲因龙晚在啊，真的是因龙晚在，因为你觉得那个印象还很清晰，就在旁边嘛，那一天。除夕夜我还跟大家集合谈谈佛法， 谈谈未来道场的规划，道风的建立，谈完完就完了，就完了。你都觉得这种冲击很大，那可是我现在刚才讲，如果你是当事人，我们在我们没病的时候，我们都很大方。要是面临这个，说放就放，最好是真的做到。我们假如今天旁边有人跟你讲说，有神医哦，有秘方哦，很多人都救好了，你会不会想要？你会不会？当然啦、啊。我们在座若换你的，突然这样，你会不会想说，想可能尽可能的维系你的生命，会不会这样想吗？有人如果跟你讲说，这个已经很多人应验，吃了就会好，你会不会抱着希望？不会，那才怪，因为你大概你不会是因为你已经昏迷了，所以当然不会了，已经昏迷了，一般都会嘛。像我们现在是不是都维持着？我们现在走路都过马路都很小心，对不对？为什么？怕死吗？不是吗？不，这应该的啊。我们做很多事情，吃要健康啊，不要有那个有毒奶粉，对不对？啊，这个为什么？健康啊，生命要紧啊，是不是？但同样在面对这个东西，我们不断的爱着的这个生命。想维系这个生命，其实本身它就是一个烦恼颠倒的反应，你知道吧？讲这个太高了，但问题它就是事实啊。如今学佛多少人，有多少人真正面对生死？其实少呢。即便我穿的这个袈裟，很典型，就是视线要求超越生死嘛。但我们对这个生命的挂碍，你真的放下吗？所以我就最近就问说，你需要多少时间把你以前所学的拿来用？你要多少时间调试？二十天之内你能不能调试成？不行，你这一生的休息到此成绩打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注定不得往生，下次再来，那最好下次有机会。为什么？你不要以为说那考试不行补考啊，你补到当重去了，你怎么补考？因为经典再都在讲什么，就像那个盲龟啊，在大海当中啊，几节跑出海面。刚好一个浮木里面有个孔，刚好这样一跑出来就撞到那个孔，有了，我们就撞到板，很恨啊那个孔，下次吧，哪时候不知道，那个板子又流到哪里去啊？你又跑到海里面撞，你哪是撞到啊？你不信吗？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当我们现在这里遍满无量众生，就摸这几位在听法，听法还不一定受用哦。下次。你以为你当人快还是当虫快？当其他众生快？当然那个比例不成比例，你现在比中乐透都还厉害，你当然竟然中了。你看像现在我们都不大想买乐透，为什么？不会中啊。这么一个几率，如果以当人来讲和中乐透，当人的那个难度比中乐透难，不知道怎么计算的，但没想到竟然中乐透了。你当人，所以我们忽略了，你不容易把握。所以后来我们这样几次的深刻思考，什么思考？这句话竟然就是老话一句啊，佛法难闻经已闻，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死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死生。这句话现在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真的难。这句话我们念，但还没有感受到难。现在我感受很深刻，但问题，你感受了又如何？你也还没准备好。 我们今天往往绝大多数人在面对死亡是搞不理杀穷的啦，啊不被安喽，啊都被死啊嘛，几乎放下。啊，如果能活，我当然多活一点喽。那不是大多数都是这么想，但我们就是不容易很坦然的啊，欢喜的面对什么？面对舍下颠倒妄想的生死，超越生死。我们现在以爱着生死求生净土，即使爱着生死，如何跟净土相应？我们今天是不得已对着可爱的生命即将结束，无可奈何的阿弥陀佛，请你来接引我，因为这行这边人家挂出来之后我才来找到这边。那这样 你的心真能清净？我们不死心，所以往生成功了几个。我们大家说你看，哦，他相貌非常好，相貌好，很多人相貌好的啊，相貌好不能决定他是不是往生哦，有一点征兆也许猜大概比较好，但要论他是不是往生，嗯，还不可能。往不往生其实自己再生之前大概多少有点端倪。什么端倪？看到弥陀，看到什么？不是，我记得不在这里。这个是因为你心情准备好以后才会有这种相，有这个相不代表你能往生，一定是这个相所代表的内在的往生意具不具足，这个相才有意义。就像那个赞茶上个业报经里面那个赞茶轮，就算你赞诸身口意清净，但明明有烦恼，这是虚假的。你看到弥陀视线接引，因为那是妄想心所成，不是因为你心清净已经离世间染爱之心所感应出来的弥陀视线告诉你我即将接引你，这是因缘不相符合的。所以我说，当你觉得你是不是往生的时候，我问你，你爱不爱世间？你爱世间，既然看到弥陀欢迎接引你，那不把你昏失掉，不是吗？一手抓的事情我喜欢，一手弥陀你接引我，那怎么又暗的七七鬼？一半留娑婆，一半往生，啊，不你进一行啊，你就跳一样啊。你要知道，真正我所以说真正能把法的味道带得很浓的很少啦。今天的问题是我对这个世间的观察不是那个无可奈何的放下，当我放下生死并不是一个被逼迫的放下，应该是我放下我那一份迷梦颠倒，原来生死令我如此苦，我为何依然爱恋生死，是这般的欢喜的放下，而不是那个不得已的被无常逼迫的只好没路可走，往生极乐。啊，那么极乐世界都变成难民营了。所以说，今天要是让你有的选择，你要是娑婆还是要净土？那这个说，当你面对这个生死交关的时候，请问你的起心动念，你准备好了？不要讲生死交关，现在就应该准备好，现在就应该准备好。那这个心情的准备好会表现在你身心上，你的作为上，你的现在的一切行住坐卧，慢慢一分会透出一个道人味，慢慢对世间这些琐碎挂碍的事情有一种了然于心，欢喜放下。为什么？那只是让我苦上加苦的颠倒式，这个就现在要用。你现在不养成这种习惯，我不相信你20天能弄好。所以难免有人到临终的时候，啊，我今晚变暖，你今晚看我忙啥？你问我说，我今晚变暖，是啊，单系啊， 我现在也讲得轻松，不过我知道我未必做得到，所以我才把我的时间生来规划，几年之后我就准备等死。不过这个观念还不大好，因为也许还不轮得，我还没开始等死就已经死了。不过至少我比别人开始准备等死，我还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事业心，想要创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脑袋没这种东西。我觉得安住佛法是最大的事业，那其他东西我没什么兴趣，是不是？最近不是我们南部有一位议员执行完一躺下去就走了，对，台东了，哎，是马上就走了。我们上完课中午就没出来了，或者走了，有没有可能？莫乃在你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哦，我现在不知道哪里是最后归宿，我满不在哦。所以这个准备是现在，而这个准备怎么解准备？看清楚，怎么看清楚？建立正见。这个证件再不是一个文字，我一直在讲它不是文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彻彻底底的我了解的这种心态，这种修道人的格，这个活弟子。我觉得这个跟在家出家无关，这跟生死现实有关。你准备好就准备好，准备没好，因为这个就现实嘛，你今天能挑多少你尽量挑嘛，那你挑不起来的呢怎么办？难道你让他受虐待你啊？不要，这是一个很好抉择的机会。所以我这次这种事情，我感觉到这位法师是菩萨示现，所以我要将这个事情在很多场合里面讲再讲。假如大家能因为这件事情体会无常，更加勇于面对生死的颠倒，去放下，去迎接更真实的解脱生命，这不是功德一件吗？因为我们很不容易去放下，有时候讲很道理不能认识，那我就死给你看。哎呀，活菩萨因为不怕死，所以死给你看。你看啊，我造这个业受这个苦，知道了没有？那这个就是哪部经说的，已经跟你讲了，你都不相信。你看我现在造业多苦啊，死给你看，我知道了，对，这样就好了。所以活菩萨有这种慈悲，如果你真的看不到，我就示现受第一业报给你看，让你看到如是因如是果。现在我开始在讲那个大圣啊，本身心地观经，这里面佛的心变现的三世十法界的，包括第一受苦业报，让众生能了然于心，这就是活菩萨的一种示现。所以面对这位法师，他也许他的身心准备好了，因为过去他的修行啊功德他可以很稳定的，但他是他能不能成就？我们要讲说，像我们现在多少人助念，能不能让你身心安定？能不能？我都在怀疑啊，不然你试看看，不然谁要出来，我这样，我们大家去那揍他，他受不了，说：“嘘，我们帮你助念。”不能生气啊，现在在帮你助念，因为你家即将要死。刚才那个是六根分离的现象，所以你要放下，把你揍得一塌糊涂完了，开始要帮你助念，看你能不能安歇下来。我看你大概先揍回来，以后再来。等我做完你们回来，我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不是吗？哇，跳跳都没信心吗？会不会死下来信心？我不信。是吧？我们往往到最后的死心是无可奈何，不是欢喜心手的接受。是的。如果像现在能抉择不能抉择，到时候能抉择，我不认为我不相信了。所以变成所有修道的心必须要从现在开始，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念把自己看清楚，把自己看清楚。 而这个功夫就是因为你看一个人要将一件事情看得彻底放得下，他必须多少条件。为什么？你回头去看你有多少事放不下，不就是必须要有多少的智慧去放下这些才能走得安稳吗？那就是现在你的心理准备。所以我才讲说在我们现在随时有一种放下的心情。为什么？眼前更殊胜更就近的解脱，你不懂得去好药追寻，反而对这一个生死无常痛苦万端的这个娑婆世界爱恋不舍，结果也误了你的大事。因为这一天我在去看牙齿的时候，有一位医师也谈了，他也是很用功，他也很早，他自己现在在乡下买一块地，自己做个佛堂，自己在那里用功，就谈到这些问题啊。好，谈到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呢、看似放下，但实际上并没有很真实，并没有很真实。这里面有隐藏了很多，我之前其实谈过，那我趁这个机会也跟他谈了一些道理。我们有时候以为修，把它被修给悟了，就是延误就医。不医还知道赶快找医生，正因为开始吃药以为没事，结果不对症下药，延误就医，就是假修误了真修，不是吗？所以你要不是很真心清楚看到自己的意念，你还又以为你真的在进步，未必哦，未必哦。所以这一种心境的一个调整认知，必须要从很多面里面去观察。像我们现在，你还有多少会放下的啊？这个你必须要清楚，所以你必须要开始交代。所谓交代，不是一个表面上什么东西的割舍，是你对自己的身心已经认知清楚。我随缘，我今天责任在哪里，我做哪些事，但我的认知心已经知道如何该放。这种心情的准备其实是相当重要。这不是在你健不健康，我不是讲说我们过去教界一个长老，那从小病到老，结果每次跟他讲说，哎呀，你可能以后要帮我办后事，结果都是他帮人家办后事，那个一路病到底的活最久。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健康的都先走。有一次我看他走在那个一个纳古塔，那是一个道场的纳古塔，只针对自己内部的人，在那里走走看看，只有少数几位年纪比他大，辈分比他高，大部分都是他的晚辈，而他是从小病到大的人，结果他没走，活了九十几岁。那些很健康的走都走得差不多了，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情准备，这个心情的准备必须从很多地方不断累积。这种心境不是随便人家跟你讲就能提出来的，它不但是知见的听闻闻思，加上现实生命的体验，后来有一种欢喜坦然的面对，用智慧的抉择，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则为虚，何则为实。这时候心里很笃定了，是吧？原来我即将舍掉的是那种颠倒妄想的生命，而成就了一个真实解脱的生命，那种心情是欢喜的。所以那时候谈到一个例子啊，我们那个医生谈那个例子，我们现在面对生死经常是想要医。那一天我跟慧坤法师在谈，其实医啊，当然我们一般人不说了，如果以真实活弟子啊，医是旁边的人事，而作为你的事就是一心正念，这就是你的事，医是旁边的人事，能救多少让他们去做，啊，就整个辛苦努力做实验了啊。那我就随时准备， 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医疗是怎么样，他说其实人都到最后就不要插管了，他说很苦。哎，如果到最后当然要不要插你自己看的，我们有时候都已写好了不要急救、哦、可是写是写的，到最后是不是能救一点啊？我你自己又去要求了，因为你放不下，多少对生那么可爱的生命，那这么下就死掉，多可惜。然后就提出要求，救啊救，那不就破功了？他说像慈航法师，到最后当然可能是功夫也厉害了、啊。他说药不用，急救不用，我就等着走。该救当然要救了。哦、这个当然有时候医生很难抉择、哦、不过这个就是你当事者的意志，他到时候了他就是说诶，就是说我主动迎接死亡，我主动也接纳，我让这个时间很能在掌握底下完成，我不是被动很仓促的被逼着走到我不得不放下，这个不行的。所以慈航法师他说他最能钦佩的就是广钦老和尚慈航法师，慈航法师是到最后由自己决定，药都不要给我，急救都不要，准备好了就让他自然来，所以到最后他也肉身不坏了。这个都是自己心里有数。再过来是广钦老和尚没来没去，他不怕了。那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谈的一个例子，就是过年一位比丘你跟我谈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本来心脏有问题，他现在不但不怕这个问题，每次当心脏痛起来的时候，他有一种心理准备，什么准备？就是说时候到了，不但不怕而欢喜接纳。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是，所以这么多的励志嘛，这么多的一个现象，我们自己在身心的准备，这不是一下做得来的，这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个修道的信念，这个不是英雄主义能做到的，不是用气魄能做到的，是你看清楚了。你被给解释，起码你这里现在很健康，你可以说我不怕。你碰到最后你就怕，那你为什么不怕？我知道嘛，有什么好怕啊？你要丢掉这部旧车，那你看到一部好车在那里啊，那你赶快回首，因为我要去坐那个宾士的，你怎么会怕？就是因为你信不过你有一部宾士的，所以这一部都快烂的这个车子你一直爱的不能舍，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这里面牵扯得到什么？关系到你的修行的功夫真还是假？真还是假？这不是用简单几句话就能带过的，这是功夫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在谈一个问题，谈一个问题就看到有人很用功修行啊，很精进修持。努力朝山，这是个好事，当然好事，我都做不来。对，这个功夫当然难了、啊。但这里面最大的朝山，最主要是降伏什么？慢心嘛，对不对？当我不断在修行朝山的时候，我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把你的我慢山给朝掉？我们朝山不是拜掉那个我慢山吗？我慢山很巍峨啊，耸立高壮啊、哦、那朝山不就就是把那个我慢之山在地上拜，把它拜光了，但我千万不要拜到上，你看我在修你都没在修，这记下的都懂呀。拜完你有没有朝过山？我超过几年了，很苦的呢。我忍耐好几年呢，我这好几年我的我变得越坚固呢。 这下就麻烦了，知道吧？我不是在讲那个法师，我是讲实际的例子。因为有时候你修行的身体苦比不过你心里的苦，当你遭受到很多委屈，你竟然能甘之如饴，因为你觉得这一会让我颠倒苦的那个我根本也是我的内贼。我为什么会苦？因为我的执着，而这个我的执着已经让我颠倒轮回无量劫。当有逆境来的时候，正是跟我协力来破除它，这是最难修。你可以坐在家里依然放不下，你可以坐在家里没有修任何行，但你的功夫日日增长。为什么？你能忍得下你的我，降服掉你的我。你可以毕极辛苦，辛苦了好几年，但跟功夫无关。为什么？你没有直接面对你的我，你在很多修行当中隐藏的很多的自我肯定，这难呢。人能放下自我肯定难呢。所以苦行苦在哪里？刀割着心，不是身体，人心吧？他没有说刀身，刀心，认这个心，割这个心。我们经常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不就是那个自我肯定吗？身体还那简单呢。所以修行到最后，能不能将那个自我的肯定给放下？难的功夫有无，就是这一句话而已，不容易，实际上难，难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啊，往往往这里去审查啊，我们经常总是需要有一个舞台。什么舞台？不一定这个戏台，不如是讲台，不是什么台，是一个自我肯定之台。这个台让你一生百般经营，希望这个舞台很坚固，以便我这个我能很我们叫养尊处优的给安稳在那里。可是问题，越照顾越辛苦，越照顾越辛苦，不是吗？有时候啊，修颠倒行，所修一切回向增长烦恼。咦，怎么会是这样？没错啊，不是就这样吗？所有修行都回向增长烦恼。为什么？让我一切所做一切事皆吉祥圆满，所求诸愿皆得成就。让我不是。哎呀，有时候还会看清楚重点在哪里啊。其实你吃的补品都在增长你的病根，本来是吃补品让你身强壮，抵抗力强，以便你抵抗外来的病菌，结果你吃进去了都对身体也没什么用，都被病菌拿来养得肥肥的。所以要不把修行看得清楚，有时候是修颠倒行啊，是不是？我们没有那么文绉绉的讲法，但我不如我们直接讲明的，你准备好了没？不是吧？因为现实就是一个例子的，将心比心，你准备好了没有？想起来，还有待上去哦，那份心情。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累积出来的，长时间从各条件的、各方面的，终于合合成一个你坚固的出离心。这绝对不是光听闻或者几件事情就能把你琢磨出来，或者出离哪那么容易啊？所以你要知道，这种出离心，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大家就要想一下，你的德有没有比过天人？那为什么佛要我们在人间不在天上？因为有一份天人所没有的出离跟菩提心，不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有没有？你现在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我没有你的那个殊胜功德，但我有一个你即便在天上，你在无色界天都没有的那一份，我想厌离，我想要舍下色受想行识。因为三界人从没有真正想要照见五蕴皆空，但我现在开始愿意学习如何照见五蕴皆空，这不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很少人真正踏入这条路上来，是不是？所以你看似修行，其实你的生死根从没动摇过，不是吗？很不容易哦。所以这条修行路，为什么当一个人起道心出修行了，这无关出家在家，天人都赞叹。为什么？你能我不能啊。所以天人很乐意好要护持这样的人。苏丽啦，我是比你较好家较富贵啦，不过你放得下比我厉害啦，我服了啦。所以不是有一个畜生说法，天人在上面在听法，他说下来，很拽的嘞。天，你是畜生，被陷在陷阱底下，业障现前的人，啊，要他有智慧，天人很殊胜，听得说，哎呦，他讲心说法很殊胜，在那里听，他说要听法下来，他畜生可以。叫天人下来听法，为什么？我有业障是我的事，我有法是你所没有的。他，你看你要不要闻法？要闻法，一切照规矩来，拽得很哦，满又不摘掉啊！就像我们，人家以前是拒绝联考，我们是被联考拒绝。人家有材料可以考得上不考，那我们是想考也考不上，这是我的例子啊。就是这样，所以法跟法不一样。他为什么天人到最后，即便你是一个畜生身，我也乐意跟你委屈下来，跟你理坐，因为你有我所没有的东西。那现在在三界当中，你要跟人家比富贵，天人比你多的是，他为什么要供养你？当然是你有那个他所没有的道心，不是吗？而这个道心无关身份，而关于你对五蕴的观察，你那个处理性。所以比世间只是比执着，比出离才是真正比尊贵，不是吗？这样吗？哎，很少人看清楚，这一点。好，因为因缘如是，所以我们开头讲这个，再讲我们来只讲这个持戒，因为这个持戒也是成就我们这个出离的一个重要质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饮食之节量的食之自觉了哈，物欲令应了啊，再过来以戒降心，守意正定，内学正观，无妄正知啊。以戒降心，以戒降心难不难？难呐、啊。刚开始当然难，因为啊，戒当然是戒你的烦恼。如果持戒很自然的话，那是因为你已经顺那条路，你已经顺那个轨迹，所以你不会产生了彼此汗格的那种冲突的那种现象。所以刚开始持戒，不过就是让你慢慢就定位。所以为什么要持戒？守护你的心啊。所以之前我不是谈到一个道理，为什么湿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为什么湿罗就是戒法？为什么戒不清净，三昧不会跑出来？然后大家就开始往戒上去下手，那就往很多地方去，我要跟湿罗清净，三昧现前，结果湿罗好像也清净了，可是三昧没出现前，因为你把它拆开，你只是看那个格子 就是湿柔清净三昧现前。你不知道湿柔跟戒的关系，你没有戒到要点。你有些本来就有的，你戒的。我向来不贪，当然你现在在戒贪，当然很好啊，以身善令增长嘛。但以身恶当然乱令断了，未生恶令不生啊。而这个未生恶，你知不知道？那以身恶在哪里？知不知道？所以光只是持这个外头的戒，却不知道自己持容易起心动念在哪里，你无法守住你那个容易产生内贼的部分。你看似，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想尽办法持戒，以便以后能三昧现前，但这个持戒当中，你并没有真正调柔你的内心。你在形式上很清净，但你没有真正把自我调柔，不容易成。所以除了外在起码的戒法要清净，最重要你要看清楚最容易让你起心动念的东西在哪里，你就从那里下手，这是你的戒。有的人在此会违犯，有的人不会，那就看你的弱点在哪里。所以以身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这不就是重要的持戒原则吗？它就是精进，也是持戒的原则。总是你要让你容易散乱不安的烦恼，因为持戒的关系防护住。你懂得很务实去观，你当很去照顾，当然你就很容易成就你的禅定了。否则的话，你守这边啊，贼就从这边来，你守那边干什么？你那边也早就贼不会进来了，可是这边一直进来了，你也不留意他。所以始终哦，一直这样奇怪，我又很用功，你哪有用功？你那么一行事，你连起码自我审视烦恼在哪里的功夫都没下，你哪有精进？对不对？你连你自己找个机会去诊断一下有什么病？对了，你拼命吃药，你吃什么药？那个不能治病的药你吃那么多干什么？好药一个就好了。所以你第一步应该很清楚的去观察容易动摇你的心念的在哪里，你真正的烦恼在哪里。所以修行人那个决心会一起再起，一直再起，越看哎呀，我的问题在那里，生惭愧心，即使不对，我的真正问题在这里，再有不止这些，在这里自己越看越清楚。但一旦看清楚，跳梁小丑就跑不出来了。为什么？不要玩把戏，我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不是智者大师经常讲，有时候做梦里面有一些鬼神啊，有些那些妖魔鬼怪来影响，他就算下哪个时辰，这个时辰就是哪种鬼，你就要喊出他的名字，你就是谁，他下次就不来了。为什么？被你看破了。智者大师天台里面有讲这些，那这个其实从印度传过来，我们以为那个十二生肖是中国存有的，不是，印度也有。就是说有些鬼因为那扰乱人心，捣蛋鬼变作什么样子来，可是其实它就是一种颠倒心，那你不知道视它为真，结果越弄越乱。其实很简单，点出它是谁，它马上知道被看破了，就不再来，是。所以很多的修行里面有一种，就是按部就班，实实际际的一步一步做。你以为感应那么难？没有，大部分就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有时候的白修的，时间糟蹋掉了，枉费苦修啊，没什么作用。在这里，我觉得不是你想的那么难。所以我们发觉要，只要你观念正确，你只要开始回头去正视自己的问题，那整个好像我想就像内命的那个宝珠开始绽放光明了，一个道人的亲近道人像开始，好像莲花开始得到养分了。结果呢，你该灌溉水就经常往种树，不用水就用可乐， 你用可乐干什么？它很贵的呢，你不要你就水就好了。哎，是，所以为什么要以戒降心？难呐、啊，这个戒降心，戒降心不是那么苦啊，是有一份更高的解脱的意念，而且这不是莫名其妙的持戒啊，很清楚的防护它，所以那个戒是主动的，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哦，这个怕灰尘，先把它扫干净了。待会要做这个事情很精细，请你们不要进来，这不就持戒吗？有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细节上，你要做这个事情要屏气凝神，为什么？你的呼吸会弄坏它，不是吗？这不就戒？所以每一个持戒的反正修行都是很实际的，所以修学不是一种感性迷失，而是一种感性的，哇，很感性化的来做，不是啊，它很现实的。因缘如何升起，就顺着这个因缘来，自然啊，水到渠成啊。我们先休息一下。